谢谢石班。石班今天献的诗和我们今天这个圣餐主日的内容非常的配合，也和我们今天要讲到的题目破碎跟随也非常的配合。我相信这是圣灵要借着这个国庆节的主日来提醒我们在座的各位。昨天是美国的独立节日，是国庆日啊。就在前两天，在7月2号，美国的这个盖普洛公司啊，对美国的全国50个州做了一个调查啊，问人们你到底觉得你是个美国人感到自豪吗？到底有多少人对自己是一个美国人感到骄傲啊？调查的结果虽然依然有54%的人觉得是美国人蛮自豪的，不过这个数字已经比以往低了很多，特别是这个觉得我非常自豪的人，非常骄傲的人，人数降到了全美国的27%，从2001年以来降到了最低。而且在这个调查中间呢，发现这个共和党人，这个老年人，南方和中部的居民比较觉得自己是美国人会自豪一点，这个民主党人，年轻人，东西两岸的人不大觉得自己是美国人有什么可自豪的。我看这个比例分配啊，我觉得有点像美国的基督徒的分配，所以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到今天还有多少人，还有多少基督徒为自己是基督徒而自豪？会不会啊，也是在东西两岸哈，在青年人中间，大概很多人觉得基督徒没什么可自豪的，搞不好躲都躲不及。特别是6月26号，美国最高法院宣判同性恋婚姻合法，我不知道我们还有多少人敢于去坚持圣经无误，敢于去跟随耶稣基督。我们上次呢学习了约翰福音，我们学到了11章的结束。我们在上次我们提到，当时的政府啊，当时犹太人的公会相当于他们的政府，决定由政府出面来通缉耶稣。这个时候我也在想，如果我们那个时候是耶稣的门徒，我们还会跟着耶稣吗？我们会觉得我是耶稣的门徒自豪吗？我们刚才再把经文先读了一遍，我们接着读到了第12章，我们读到了，一直读到了第11节。我们今天要把这两段内容结合到一起来讨论，到底我们自己在今天的环境底下，我们还可以去跟随耶稣吗？跟随耶稣其实有一个前提，就是要破碎我们自己，要破碎我们的老我，要放弃过去的罪恶，我们可能也要放弃一些我们已经习惯了的东西。或许我们觉得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它的确影响我们好好的跟随耶稣。举个例子，不一定特别恰当啊，我们这些都是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的美国的华人啊，所以当我们来到美国的时候呢，我们发现美国有很多的习惯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如果要死死的抱住我们原来的各种传统，我想你在美国生活起来会非常困难，你大概跟不上美国的文化。其实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如果不能把我们过去的很多东西都把它扔掉，不能让它破碎掉，我们想跟随耶稣的脚步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那么也就不可能从耶稣那里得到他的福气。我们今天我来看，在这段经文里边，特别在12章的1到11节里边，在这段里头有4个破碎自己的榜样。一个是耶稣，他破碎自己就跟随了天父的计划；一个是玛利亚，他破碎自己，他跟随耶稣，他听明白了道理，他就起来而行；一个是拉撒路，他既然跟随耶稣，他就不怕再一次失去耶稣所给他的地上的性命；再一个就是马大， 他跟随耶稣，他就从一个原来爱抱怨的人变成了一个甘心的人。我们怎么样？我们是不是也要破碎自己来跟随耶稣呢？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今天在美国的这个独立节这个日子，我们来到你自己的殿中，主，我们在这里求你赐下我们一个你自己国度的观念，让我们不是仅仅觉得我们在美国，我们要爱美国，我们要为美国祷告，也不仅仅因为我们都来自于华人，我们里边有中华民族的血液，我们就为中国祷告，主啊，求你让我们为你的国度祷告，让我们有更宽广的视野，让我们也愿意更多的摆上自己，因为主耶稣基督你自己来是为这世上那些有罪的人，有苦难的人，你就舍了去了自己。主，巴不得我们今天在学习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照着耶稣基督的榜样，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完全破碎的工。就像我们刚才唱的诗歌，我们若不是甘愿被你破碎，被你炸，我们就不能出香，我们就不能成为世人的见证。我们把今天的聚会放在这里，我们也想到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竟然远行在外，主耶稣，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们，你与他们同行，你也让他们借着在这个主日早晨，让他们再一次来思考你的恩典何其的大。我们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先要来看第一个榜样，这个榜样是最大的榜样，耶稣基督。我们上次提到，当犹太公会把耶稣列为通缉犯的时候，当时的形势就变成了每个人都可以来检举，谁要发现了耶稣，只要通报，谁都可以去把他抓起来，政府恨不得把他杀掉。我们当时说到，耶稣就离开了伯大尼，其实也就是离开了耶路撒冷，因为伯大尼离耶路撒冷呢，大概就是2英里的样子。那么耶稣，我们上次提到，他并不是因为恐惧而离开，是因为天父的计划时间没有到。所以我们在今天的经文里接着看到，当天父的计划到了的时候，耶稣就再一次回到了这个地方，每个人都在想抓他，都在想来申报他，说不定有很多人想发财，但是耶稣就在这个时候他就回到了伯大尼。耶稣来到这里，他很可能会遇到有人说，哎，这个就是那个通缉犯，可是耶稣他就来了。所以我们讲耶稣他跟随天父的计划，他既不在乎别人说他胆小，他也不愿意在别人面前去逞强，耶稣他破碎他自己，他不在乎他自己的计划，他不在乎他自己的面子，他不在乎别人怎么说，他只为跟随天父要拯救世人的计划。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当我们讲到我们要委身的时候，的根基在哪里？根基在于耶稣基督，他把他自己委身在神的这个救赎计划里边，他破碎了自己的一切，就是为了拯救我们在座的各位。所以我们说，耶稣是我们破碎自己的榜样，是我们的根基所在。耶稣对他自己回到这个地方，就是走上死亡这条路，他知道的非常清楚。不但的表现在他赶紧回来，也特别的表现在他对玛利亚高他了以后，很多人都对玛利亚不满意时候，他所讲的这句话。我们如果去对照一下马可福音和马太福音对这个同一个故事的描写，我们就会看到的更仔细一点，我们就会明白，当耶稣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那个意思不是说他要把香膏存留到那一天。因为我们如果从马可福音和马太福音，我们可以看到玛利亚是把那个瓶子彻底打碎了，打碎的瓶子里的香膏是没有办法再存留了。耶稣基督在这里的意思是说，他是预先在为我做葬礼。什么意思？耶稣在这里有三个要点要我们去体会。第一个要点，耶稣再一次表明他清楚的知道他上十字架的时间到了，耶稣他清楚的知道这是他为拯救我们去死的那日子到了。所以 耶稣说我来了，那么所以他就知道玛利亚做的事情是在来膏他。当然耶稣知道在将来他受死之后玛利亚不可能膏他。我们如果要学到约翰福音的后边，我们会提到那个时候真正去膏耶稣的是亚利马太的约瑟和尼格底母，这个玛利亚并没有去。所以耶稣知道说玛利亚是预先来告他，所以这是他存留的意思。那耶稣讲的第二句这句话的第二个意思是要叫我们记住说，若要跟随他，我们需要效法玛利亚，把自己最珍贵的东西拿出来献给神。所以有人说除了大使命让我们传福音以外，还有一个小使命，这小使命就是说耶稣讲，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有人说这是一个小的使命，就是我们不但要以耶稣基督为破碎的榜样，我们要留心留意在我们周边的确有很多弟兄姐妹，他们为耶稣破碎自己所摆上。耶稣说这些人都是你们的榜样，第一个人耶稣就提到了玛利亚。我们自己有没有像玛利亚那样把自己最心爱的东西拿出来破碎掉？我们如果多一点什么东西给上帝可能比较容易，就像有人说哎呀，教会现在去帮助墨西哥了，需要大家有点捐献的东西，我想大多数人都会把家里不穿的衣服过去的鞋子拿出来，但是我知道有人就去买新的东西来，这是不一样的。把自己心爱的东西献出来和自己家里多余东西不用拿出来完全不一样。耶稣讲玛利亚他把他自己最心爱的东西拿出来，这点我们一会儿还要和大家再讲。耶稣这句话的第三点要提醒我们，我们其实常常有资助穷人的机会。这句话里头从来没有讲说啊，因为穷人和你们常在，我不和你们常在，所以你们就不要帮助穷人。耶稣没有这个意思，耶稣在这里是要告诉我们讲，如果这穷人没有归信耶稣，如果我们只做帮助穷人的善事但是没有归信耶稣，不论是那个穷人还是我们，都不会得到永恒的生命。耶稣在这里让我们搞清楚什么是得救的基础，这是我们要记住的。所以基督教是关心穷人的，是帮助社区的，但是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叫人们得到永恒的生命，而不是仅仅希望他暂时的有吃有喝。然而这绝不代表说我们可以用因为我们把金钱奉献给了教会，奉献给了神，我们就不再管世上有需要的人。雅各书的这段经文我想大家都很熟悉，我想马太马可福音中间和约翰福音类似的教导大家也很熟悉。基督徒如果你们好好读圣经，在旧约里边当神当时提出10%奉献的时候，那是要把你的收入的10%交到圣殿里边，同时你要拿出另外的钱去帮助穷人。你没有理由讲说因为我有10%给了神了，所以穷人我可以不要管了。你也不能讲说哎呀，因为我把钱交给了穷人了，所以我就没有钱再给神了。这两件事情都需要做，这个当然不是我们今天的重要要题，但是我要帮助大家明白耶稣讲这句话的意思是让我们清清楚楚的知道他爱世人，关心我们的每日的吃穿住行，但是他更关心的是我们获得永恒的生命。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榜样，当耶稣基督的恩典临到了被他拯救的人的身上以后，被他拯救的人中间就有一些人就效法耶稣基督破碎自己跟着耶稣而行。我们来讲第二个例子，在这一段里边就是这个玛利亚。在我来做这一段的介绍之前呢，我简单的插一点话。如果大家去在圣经里边看，大家可能会看到耶稣两个被膏抹的例子。 有一个记在约翰福音、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另外一个记在路加福音，这到底是两件事情还是一件事情，众说纷纭。我们今天不是神学课，我们不在这里下功夫，但是我告诉大家，说是两件事情的人会有道理，说是只有一件事情也有他们的道理。所以读圣经我们要读一辈子，我们不要觉得好像我们自己就能够读懂一切的内容，神让我们这一辈子都用信心往前走，没有人说我把圣经读懂了我就可以到此为止。不过我们在这里可以知道，在这段福音书里边，也就是说约翰福音、马太福音、马可福音所记述的这个故事里边，有人指的是那个患了大麻风病的西门。那么当大家一起在这个大麻风家西门家里赴宴席的时候，玛利亚拿了一斤极珍贵的真拿达香膏。三个福音书你们去看它的细节是讲的不很一样的，这是因为三位作者他们从圣灵那里得到的感动，他们所要表达的重点不一样，他们各自所叙述事情的文学语言的方式不一样，他们从三个不同的侧面把故事讲得更加的完整。不过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都承认说这个真拿达香膏非常的珍贵。在希腊文的里面，真拿达香膏这几个字珍贵到一个程度，他用了三个希腊文词来表达这个意思。第一个意思，这个拿达这个字是一个特有的名词，这个是东印度的一个地方的名字，当他要特别把这个事写得这么清楚，他意思是讲说这是原货，是原产地的原装货，这个不是那个山寨的品。可见这个东西不在乎说价钱的多少，那个原货非常之少。然后他就用了另外一个词，就是说这是纯的，中间没有掺假，不是说搞了一克原装货然后加99克假其他东西啊。我每次在美国吃药，我都觉得美国人做药有一点很可憎，那个药片那么大，其实里边有效成分一点点，加很大的复形剂，不知道是不是他们个子高喉咙比较粗啊，中国药会比较小哈。那不是，他讲他全部都是这个真拿到香膏这一瓶全部都是原装的东西。然后用了第三个词，就是非常昂贵。当他把这三个词联系到一起之后，他就讲说这个东西贵到一个程度，它很可能是玛利亚为他自己将来结婚所准备的嫁妆，也可能是玛利亚要和他最心爱的人在这一生中间一点一点分享的东西。可是玛利亚把它拿来，把瓶子打破，把它全部抹在了耶稣身上。这个东西有多少？他说有一斤啊，这个一斤呢，按照原文那个词呢，大概是在今天美国的11盎司和12盎司之间，也就是说不到一磅啊，也就是说不到一磅。可是那已经很多了哈，你再想想哈，在一个人大家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有一个人进来拿了差不多有一磅的香膏，给一个人从头到脚劈头盖脸的抹下来，这个人是不是有点疯啊？这个东西大概值多少钱呢？犹大估计啊，说这是30两银子。其实我看他也只是估计哈，他或许也不知道东西有多贵。30两银子是多少？按照原文描述是当时300天的工资啊！你要记住啊，犹太人安息日是不工作的，所以是一个犹太人全年的工资，是吧？全年的工资他就这么一下就打掉哈。而且这个玛利亚呢疯狂到什么程度，不但给耶稣劈头盖脸的抹下来，一个妇女哈，犹太妇女是轻易不见人的，见了人也是很庄重的，头发梳得很整齐的，她竟然拿自己的头发去擦耶稣的脚。她要表达一个意思，就是耶稣的在她身上的救恩她是不配的，她用她的头发来擦脚，他说 耶稣的救恩是那么的高大，我实在不配。但是我真的要表达我对耶稣的爱，我真的感谢耶稣，因为他知道耶稣是要去死了，耶稣是要为我们去死的。我们一会儿会提到，其他的门徒好像没有那么迫切的体会，玛利亚体会到了。为什么？我们大家如果去看在路加福音十章的描述，我们会知道那个时候玛利亚是一个静静的坐在耶稣脚前听话的人。我们如果还能记住我们前两次讲的约翰福音里边拉撒路死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玛利亚是一个非常感情化的人，见了耶稣什么话都没有讲，抱着就哭的人。我们就知道玛利亚不是一个善于理性分析的人，不是善于安排的人，不是善于和人们去交谈的人，但是玛利亚是个专一的人。玛利亚她把耶稣的道听进去了，她明白耶稣要为世人死了，她爱耶稣，她爱到一个行动，她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她不会像那些使徒们能说会道去劝耶稣，哎呀你别死啊，她不会这样做的，她不会的，她甚至不会拿语言来表达她对耶稣的爱。所以她就把他自己最心爱的东西拿出来，他就把他最心爱的东西给了耶稣。其实在我们今天这个社会里头，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自己所心爱的东西，但是当我们如果爱一个人爱到一个程度，我相信你会把你最心爱的东西拿出来。当你爱某一做某一件事情，你会爱到一个程度，你会不管其他的事情你就去做。我举一个例子啊，我本来很想举这个建华这次得病，很多弟兄姐妹爱他，然后把自己最宝贵最好的东西都拿来给建华，但是这么多人，我要举了这个没举那个，我又害怕伤害了大家，我还是举我们自家的例子比较简单。当建华得病的消息传到中国以后，我妹妹就听到了。我妹妹爱她这个哥哥，爱她这个嫂嫂，而且她这个嫂子呢比这个哥哥更加可爱，所以我妹妹不管三七二十一就飞来了。其实他不知道他来能干什么，他来了以后什么事情都做，洗衣服、擦地、擦窗子、做饭、熬药、照顾老父亲，没有什么是他不做的。可是他自己身体其实非常不好，我知道我妹妹她的心脏慢的时候可以慢到每分钟只有30到40次，她每天靠着药物来让他自己能够睡着觉，能够不头疼。可是他因为爱建华，他不惯这些东西，他把人都全部放下了。玛利亚就是因为爱耶稣，他根本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但是他就找我最爱的东西，我就拿出来了给了。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个人都说我们爱耶稣，但是我们要真的说你让你为耶稣做点事的时候，好像有一点难哎。我不知道现在有谁报名参加神学课了。玛利亚很愿意安静地坐在神的面前听话。我们很多人讲说，我哪有时间呢？我忙得很哎，我忙得很。我们的夏令会也要在下个礼拜就要开始了，我也不知道还有谁没有报名。但是我就想提醒大家，需要你舍出什么？舍出一点你的时间，舍出一点你过去对自己的一些的安排。我们好不容易请到这样一个好的讲员，你愿意不愿意把你自己所爱的一些东西把它打碎掉，像玛利亚一样，你就疯狂一次怎么样？你就来试试听听这个人讲课，就来参加一下退休会，疯狂一次啊，像玛利亚那样子，你不要管别人怎么讲，不要管别人怎么说。当然教会不是什么都不帮你的哈，我再次想，你如果真的说哎呀我财务上有困难，那不是问题，教会没办法给你时间，教会可以给你财务帮忙，你也不需要叫所有人知道，你就给报名的时候悄悄的给写张条子，把你名字写上，就说我需要财务补助，教会会支持你来上神学课，来参加退休会。玛利亚有点疯狂， 我也盼望各位弟兄姐妹在学圣经上，在祷告上，在侍奉上疯狂一点。我们来看第三个破碎自己的榜样，这个本人就是拉撒路。拉撒路在今天这段经文里边，他的名字出现过四次。拉撒路这个人，圣经里头居然没有写他的任何一句话。其实在除了这个地方写到他和耶稣同坐席以外，也没有任何的描述。但是我根据这些经文，我可以合理的想象到拉撒路是一个破碎自己的人。拉撒路没有在来人面前洋洋得意喧宾夺主，有的说着没的吹着，让别人把这个死里复活的中心变成他自己，而忘记了耶稣基督。我相信拉撒路不是这样的人。拉撒路也没有说因为很多人，人家要因着他而信了主，结果政府那些祭司长们就要把拉撒路杀掉。拉撒路没有讲说，哎呦，我好不容易死里复活，再次得到性命，这杀掉不合算了。我不知道在座各位有没有这样的事情，我们没有工作了，神给了一个工作，然后这个工作就好得不得了，我就抓得紧紧的，我千万不敢叫老板把我再开了，所以教会的活动我还是不要参加为好。我不知道我们大家有没有，当你经济困难的时候，你祷告弟兄姐妹们给你的帮助，你从弟兄姐妹那里拿到了很多帮助，然后你把钱捂得紧紧的，这钱好不容易来了，我存着以后再用，别人有困难，哎呀，叫别人再帮助吧。其实我们是类似的，耶稣基督给了我们，给了拉撒路地上的性命是很重要，耶稣基督给了我们工作，给了我们健康，给了我们金钱，给了我们美好的家庭是很重要，但是最重要的是那个永恒的生命。拉撒路没有因为这样的事情他就躲避起来，他和耶稣就坐在那里。6月26号，同性恋婚姻在全美国合法了。我不知道各位想过没有，如果我们还要坚持圣经的观点，很可能搞不好我们就成了那个拉撒路。你要见证耶稣基督，有人就要杀了你；你要见证耶稣基督，有人就要排挤你。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2012年，在丹佛的郊区，有一个蛋糕店的店主叫菲利普，他被两个同性恋给告了。这两个同性恋，当时科罗拉多州同性恋婚姻还不合法，这两位同性恋的人，他们在马萨诸塞州结了婚，然后回到了丹佛，他们要举办婚礼，请他做一个庆祝他俩的蛋糕。这个老板说，这个有违我的圣经，我的圣经的信仰，我不做。他就被告上法庭，法庭判他说，你要不然做蛋糕，要不然坐监狱一年。2013年，同样的事情再一次发生，这一次发生在另外一个地方，在俄勒冈州，有两对女的同性恋要求有一个基督徒的店主为他做一个蛋糕，上面摆两个女人在上面结婚，这个店主说我不做，这个和我的信仰不合，然后他就被告，告了以后就判这个店主要不然做蛋糕，要不然罚款15万。2014年，休斯顿的市长安妮斯，他本人是个同性恋者，他在休斯顿推动有一个法规成立，这个法规我们加州也成立了，就是只要你觉得你是男的，你这个女的呢就可以进男的厕所，只要你觉得你是女的，你这个男的你可以照样进女的洗手间。这个法规在休斯顿也通过了，当通过了以后，当地的教会就反对，结果这位市长就叫他们市里边的律师起诉了休斯顿的5位牧师，告诉他们讲，要不然你们停止在你们的教会的讲台上讲这件事情，停止我对同性恋行为的批判，要不然你们就不要再讲道。弟兄姐妹们， 大家过去都知道，在伊斯兰教国家，在印度教国家，在中国很多地方，基督徒会受到逼迫。有没有想到，在美国，我们可能会临到的逼迫会越来越多？你会怎么做？请大家自己来读莱比锡书这一段经文。我们若不是愿意破碎自己，若不是珍惜耶稣给我们的永恒生命，我不知道我们会怎么做。我想我们大家在座各位，我们有一段时间已经没有看见我们的文善长老了。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少人知道文善长老在过去的一段日子里他承受了多大的压力。他在中国的宣教受到逼迫，他的家庭里边需要很大的帮助，但是我觉得也是神在我们中间摆的一个榜样，一个破碎自己的榜样，他照样去做福音的事工。他没有讲，我神学院毕业这么多年了，教会没有给我一分钱，我干嘛跑那么多地方去啊？我家里有很大的困难，我完全有理由不要去做福音工作啊。他当然有理由，但是我相信文山长老他懂得这段圣经在讲什么。他说我们不要疲倦灰心，我们今天与罪恶相争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耶稣基督流了血，我们应该怎么办？好，这段经文里边最后一个破碎我们自己的榜样就是马大。在这段经文里边对马大只有四个字，马大伺候，没有讲什么。可是如果我们大家回过头去看路加福音里边马大的表现，我们就知道马大在这个时候他已经相当的成熟，他实在成为我们的一个榜样。在最初神到了马大，耶稣到了马大玛利亚的家里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大家都觉得说，我们大家通常提到马大是个负面的词，我觉得我们大家看错了圣经。在第一次的时候，其实马大和玛利亚的区别不在于说一个爱听圣经，一个爱做圣工，也不在于重点说一个人他专心，另外一个思绪比较烦扰。其实真正的问题在于那个时候的马大，他是典型的靠着自己拼搏，他一边做事一边看着别人不顺眼，他一边做事他一边想指挥耶稣基督。就像我们今天一样，我们做很多事情，我们说神啊，你为什么不按我们的想法做？我们希望这个病赶快好，为什么不好？我们希望这个人活，这个人为什么回来去世了？我们希望这个好的人不要丢失工作，他为什么没工作了？我们想指挥耶稣基督，我们不能专心在神让我们做的事情上，那是马大的问题。但是现在马大改变了，马大破碎了他的老我，马大不在以自己为中心，他不再在乎别人在做什么，他伺候，伺候耶稣，伺候来的人。我看当时那些门徒们都不如马大。为什么这么讲？我们读约翰福音这段经文，我们读马可福音和马太福音这三段经文对比，我们可以看到在约翰福音这一段里边讲到说，有一个门徒好像对玛利亚的做法不满意，觉得玛利亚太疯狂，这个人呢是后来要出卖耶稣的犹大，而且他的目的根本不是在乎那30两银子，他在乎的是那30两银子没有装到他的口袋里。我想他会想说，哎呀，这瓶膏真好，你等会儿卖了把钱给我，我是替耶稣管账的，我管账，我当然可以从中间拿一点了。果然这个犹大到最后为了30两银子就把耶稣卖掉。可是如果我们大家去看马可福音，他说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然后路加福音说门徒看见了就很不喜悦，不是那个马太福音，请注意那个门徒其实是个复数，其实是门徒们。换句话讲，当时玛利亚对神那种爱，玛利亚那种破碎，在场的门徒都看不惯，可是马大那天没有讲话， 马大已经成了一个破碎自己与自己老我来断绝，他愿意专心侍奉，我不论你别人怎么样讲，我来专心侍奉耶稣基督。为什么耶稣在前面已经多次教导过门徒说我要死了去救罪人，门徒们无动于衷呢？我想一个方面，他们觉得耶稣不会死，特别是拉撒路死里复活以后这件事情，他们觉得耶稣太有全能了，这样的人怎么会死呢？另外一个问题，这些门徒们希望自己跟着耶稣在这个世上做王，你做左丞相，我做右丞相，然后我们跟着耶稣基督风风光光吃香喝辣，这是不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的想法？我们今天很多人是不是有这样的想法？所以我觉得如果我说个悲观一点的话，教会里边缺乏的不仅仅是安静坐下来听到的玛利亚，教会里边也缺乏像马大那样专心伺候的同工，这两类人我们都缺，这两类人我们都缺，我们实在需要更多服侍耶稣、服侍教会、服侍社区的马大。如果说我的判断是错误的，我刚才讲过我们教会这两人都不足，那么刚才在前边至五长老的祷告中间他提到说我们以往的教导会不会有问题啊？我真的觉得我会怀疑我以往的教导会不会有问题，要不然在过去两周里头我们说大概有不到20个人出来愿意服务康牧师，就可以做到每个人管康牧师一顿午饭或者晚饭。两周过去了，我们找了不到10个人。我真的反省，问题发生在哪？我们教会这么多人，难道没有20个人愿意出来管康牧师一顿饭？其实我也不应该太悲观。不是已经有人承担了康牧师在这里两周全部的住宿吗？不是有人已经承担了康牧师全部的早餐吗？不是有人自找苦吃去搞什么儿童诗班吗？我知道大家想参加退休会有困难，我知道大家想参加神学课程有困难，我也知道大家服务康牧师是有困难，想参加儿童诗班有困难，可是正因为我们有难处，耶稣基督才为我们死了。因为我们所有难处都和我们的罪有关，因为我们所有难处都和我们自我中心有关。我不是说大家没有难处，如果没有难处就不需要破碎，破碎就是因为我们有难处。我们今年的主题中间有慎行道，这个谨慎慎在什么地方？这个慎就在我们要放弃自我，我们不要按照我们的想法去做。我们说要破碎自己，玛利亚她若不破碎那宝贵的那个香瓶，哪会有满屋的香气？拉撒路如果不愿意破碎自己已经再次得到的这样的性命，哪会有很多人在信耶稣？马大如果不破碎他按照自己的经验、自己的能力去做事的习惯，他怎么会可以安心在那里伺候？这一切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破碎了他自己。现在是我们要圣餐的时候，在今天圣餐的时候，我要请大家来听一首简单的诗歌，叫做《使命》，里边讲的非常简单，没有什么复杂的词，唯一的一个，我们需要破碎自己。我们现在来祷告，祷告的时候请服侍的几位弟兄到前面来，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耶稣基督，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实在需要从你的圣灵而来，对我们再一次光照，真的是需要我们认罪悔改。我们真的亏欠耶稣基督太多，我们知道凭我们自己我们真的做不好，但是我们既然是主的门徒，我们要跟随耶稣基督。圣灵，求你让我们里面的自我中心先破碎掉， 主，这实在是件太困难的事情，我们每个人都做不到。但是我们相信，当你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主，我们想起来你当时立圣餐，就是要叫我们来纪念你，纪念你为我们破碎，巴不得我们今天真的来好好的纪念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要来拨圣餐，福的弟兄姐妹呢，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到底有没有在乎耶稣基督为我们过罪这件事情，我们有没有很慎重地看这件事情。我们这个月背诵的经文说，神要我们在他的面前存敬畏的心，他我们今天领圣餐的时候，我们有敬畏的心，请后边来放那篇那个神谕。
他们的天父，我们今天早上何等的感谢，思想到你的恩典，主啊，若不是因为你爱我们， 就是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爱我们，甚至将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主啊，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多好，乃是因为你流出的宝血已经洁净我们，你不再算我们有罪，你接纳了我们。主啊，所以我们今天早上也愿意再一次将我们自己摆在你面前。主啊，就是来破碎我们，来彰显我们在什么地方需要更多的为你摆上。主啊，我为了我们的付出来到你面前求，来帮助我们踏出那一步。主啊，几乎是小小的一步，主啊，就是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多的为你摆上。谢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求。
借着宝血，让我们每个人振奋起来，我们为主来多多的做。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在基督里都是有盼望的人，将来要在神那里得到巨大的奖赏。就像耶稣基督脱去他自己，现在坐在了父神左边。
流出宝血洗 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流宝血。主啊，我们因着你的宝血得到洁净，成为神的儿子，我们是何等的有福。我们要赞美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在十字架上的救赎，让我们今天有何等的地位，感谢你。主啊，我们就求主已在我们心中引领我们的心，带领我们走前面的路。我们一切的罪孽和过患，主啊，你为我们担当，也求主已常常的引领我们，让我们行走天路，而是能够行在你的旨意中间，不偏左右。主啊，我们求主已的饶恕，求主已的赦免。我们心常常会刚硬，会常常软弱跌倒。主啊，求主已扶持我们，坚固我们的心。主啊，我们无论是在工作、在家庭中、在教会里的服事，或一切的侍奉，都求主以来洁净，愿意在我们中间得到荣耀。愿我们的父神在我们中间能够得到荣耀。我们要感谢赞美你，主啊，也求主以带领我们，让我们服事的手能够有力量，让我们乏沉的脚能够轻省。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感谢祷告，阿门。
请大家起立，我们来用感谢的心来领受神的旨意。